不要怕。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1年3月11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曼所传讲的信息 Be Not Afrai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311。请问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当有那么多邪恶的事正在发生时，能回到主的会众中间真是太好了。星期六晚上通常是撒旦掌管的夜晚，但看到人们仍然这么爱主出来侍奉他，那真是有非凡的意义。那我确实感激这点，感激你们的友善。那明早你们所有来这里的造访者，那要去参加这些好的教会中的一个，那他们来这里那是要代表这个聚会。那如果你是来这里探访的，那只要选出你的教会有很多不同的宗派，那只要在主学中那找到你自己的位置，那他们会很高兴你去参加的。那明天下午想我们2点开始聚会，我想他们原先通知的是3点，那他们知道我是个非常啰嗦的传道人，所以我想他们害怕就调整了，这样他们明晚就可以来去聚会了。那所以明天下午2点来，然后我们会尽量及时的结束，让他们可以回家吃饭。那这里叫什么啊？这里是晚饭还是正餐？那我老是把那个搞混了，那对我来说是晚饭。那如果我在一天的那个时候吃正餐，那什么时候是晚餐呢？那我又在哪儿错过了一餐？那我把它当做晚餐。那他们说，伯纳迪兄，这是错的，不，那是从经文来的。那不是领主的正餐，那是领主的晚餐。是的，那不是正餐，没有这样的东西，那是主的晚餐。那他们今天所拥有的这种完全混乱的方式跟圣经不合。那看他们在我所来自的肯塔基州，那我们那里的传统方式，那我们有正餐、早餐还有晚餐。那所以那明天下午哪儿出问题了？如果我错了，那我就是被错误的教导他的。那叫我想是，那在我们家是正餐、早餐还有晚餐。那爸爸现在，然后早餐和正餐和晚餐是的。我知道哪儿出了问题，我说了什么东西。然后妻子说：“你说了很多事都是错的。”是的，在那事上他肯定是对的。那说有些的通知，如果你的教会没有聚会，那个下星期的某个时候，那么要上去喝个粥，那跟萨利文弟兄他们在一起。那我们去那里很多次了，那我想是在那里的市政礼堂，那么会非常高兴你们能去参加。那我看看那个城市的名字叫做米勒尔顿，我想称之为米尔顿，那是我曾在米尔顿牧养基金会教会时，那是行了一件大神迹的地方，但那是米德尔顿，我把它写成了米尔顿，是俄亥俄州的米德尔顿。我们会很高兴你们能去那里参加的。但如果你们的教会有聚会，那你们就待在自己的岗位上。我相信我认识坐在这儿的一位传道人，他是来自田纳西州的霍尔弟兄，是吗？我刚好发现你在那，霍尔弟兄，祝福你。那很高兴看到你在那里。我想坐在旁边的是尽早在私人会面中的一位弟兄，对吗？那就是第二个。那我认出了他。那瞧，我们有私人会面，你可能奇怪他们是怎么来的。在现在等候名单上大约有600个，那不只是来自一座城市，这是世界性的。那人们从世界各地而来，那他们提前几个月就登记了，那非要进来。那人们必须知道该如何的继续向前。对他们来说，主的道士，那么与他们见面，跟他们待在一起，知道主说话了，那告诉他们必须要做什么。那你说的是，那这当然是符合经文的，这完全是正确的。那当然我们意识到，那是先知性的职分。那我并没有宣称是主的先知，但是主让我发现一些的事，那告诉我一些对他的儿女来说有帮助的事。他从未让我失望过。要不是今早坐在这儿的这个人， 那你们进到那个地方呢，其他人也在这里，那些人写信来发出这些的邀请，那就是到我们靠近某个城市的时候，那当时他们寄来这些的邀请信，施工厂的秘书那必须把它分拣出来，因为我们已经对他们做出了承诺。那一个白天我们都在接待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晚上来参加聚会。那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意向，那这差点要了我的命。那你可以问他们任何一个参加这些私人会面又来参加聚会的人，那圣灵是如何降临的，那说出那些除了神以外没有人知道的事情，那些的事，那告诉人们以前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所发生的事，那跟在讲台这里是不一样的。那在讲台这里就是那你刚看到一件事说了出来，那接着继续了，那因为你必须要叫下一个人，但这样一天下来也许你一天见两三个人，那就待在那里直到圣灵把整件事都揭示出来，那他们什么话都不用说，那圣灵会亲自告诉他们，那他们做过的事儿，他们有了什么样的麻烦，他们应该做什么，那说出他们以前的生活，说出他们所做过的事儿等等。那多少人曾经参加过那样的私人的会面，那并知道那是真实的，请举手。是的，那是有几个人，这人举了手，还有其他的人。自从我们到了这里，圣灵一直回到孩童的时代，把事情讲了出来，说出你在哪犯的错，那做过什么事等等。如果你在主面前真诚，主会把意象赐给我，那是我能做这事的唯一的方式。那我不能控制那个，是圣灵控制我，那需要你来相信他。那许多时候是人们陷入到了那种的麻烦里。那首先我们知道的是，如果神的道能把事情解决，就当持守神的道，因为那是神的道。但如果你生活中犯了什么错，或做过某件事，或不知道做什么，那你不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那又如何呢？那瞧，然后那你还有权利去求问主。那记得圣经里有一次，我相信是耶西的儿子，那耶西丢了几头的驴，那走失了，那他们说我们若有礼物给先见，就可以下去找他，他们在这件事上是真诚的。那先见告诉那我们去哪里能够找到驴，那接着我们发现先见在街上遇见他们，告诉他们说驴已经回家了，他去告大卫做王。圣经中有很多的地方他们去主的仆人那里求问。那现在我想要问你们，那你怎么样呢？那当你把一切搞得一团糟，有了麻烦，你不去找你的牧师吗？对吗？你应该这么做。那如果你陷入了困境，那就应该去找你的弟兄，那告诉他说，弟兄，我做了一件错事，我不该这么做，那我求你现在帮助我祷告，那直到我解决这件事，那会在困境中来帮助我，那这样做不是符合圣经的方式吗？那是因为他是你的牧师，他是你的牧人，他是那个用食物来喂养你的人，他知道如何来喂养他的羊。那神就是圣灵为他做全群的监督，来照看他们，关心他们，那是他的目的。那同样的事，那叫我不是个传道人，那你们知道这点，我只是那我受的教育不足以成为一名传道人，但是主，那我喜欢告诉人们我对主的认识，但我在神里面的恩赐是不同的。那我正看着坐在我前面的另一个人，他今早参加了会面，那其中的一场会面，他是个浸信会的弟兄，在妻子是卫理公会的。那这位浸信会弟兄戒烟难得不得了，那他不断下来继续努力，那他是个好人。那我那么说不是因为他坐在这儿，那就是刚好注意到他和他妻子。那最后有一天他去了杰逊维尔等候一次私人会面，那圣灵进来了，揭示了整件的事，斥责那个他努力祷告想要戒掉的香烟。从那时起他就再也没有碰过一根香烟，对吗？阿尔特斯利兄，我叫什么？阿里特。他是从南部的某个地方来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那从那时起事情就结束了，对吗？是的，没错。那今早那他等候，那因这一件他不知道该如何做的事，那他有了另一次的会面，那就要留意看主是怎么说的。那在他来之前的妻子做了一个梦，那梦见那他做了一个梦，在他们来到这里还未说任何话之前，我就把他所要告诉我有关梦的事跟弟兄们讲了，那讲解是什么，甚至在他们去到那里之前，对不对，在事发之前说出了会发生什么事，梦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不久前我参加了一场聚会我相信老式的圣洁，那我相信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话来说，说出来就是这样，那不管你是否会伤害人，伤害那如果那样做是有意的，那我就应该去祭坛纠正过来，但我那么做是出于爱。 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在做什么事儿，他会因这事儿杀死自己的，你不会帮助那个孩子吗？那你知道呢，如果你必须给他屁股来点原始的刺激，那就真会的打他，你不愿意那样做的话，你就会让孩子丧命的，你不这么认为吗？那肯定的，那哪怕你不得不要纠正他，鞭打的让他听话，那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那这个是他的鞭子，就是福音，他比两刃的剑更快，很能够切割人。那如果一个仆人是被神呼召的，他就不会在一个字上妥协。那不久前某个传道人遇见我，是个非常杰出的人，神学博士。他说，伯纳弟兄，你的聚会应该触动到那些神经的中枢才对。说你本来可以去了像纽约这样的地方，那这些大的地方，我们有自己的飞机，那这个宗派的教会，那我们要送你去了全世界，去了那些大的地方，去触动那些神经中枢，那个事工应该让大家都知道。他说，那只有一件事是我想要你做的，那就是你所传讲的那几件事，那如果你能够忘掉那些放在一边的话。那我看着他，那我叫他的名字，我怕说出来，因为你们许多人都认识的。我说，博士，那我很惊讶，一个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基督的仆人，竟然要求基督的另一个仆人在神的道上妥协。是的，我说，那你说那样的话，我非常的吃惊。他说，瞧，那我们认为你的内容中有些错误。我说，那就用经文纠正我。啊，就是那样。我说，那就纠正我。我说，我不会在神的道上妥协，不，先生。我说，那我说，此外，他说，那你在做什么呢，伯纳弟兄？那围在你身边的一圈，只是从这里那就来了一小群。我说，听着，那神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从未去到神经中枢，他到选民那里去。我的事工是给选民的。我说，我所做的事儿是被带领去做的，我不在乎什么神经中枢，我只去主带领我去的地方。那如果我那些庞大的计划每天都有好几千美元，那会怎么样呢？我会做什么呢？那我不需要有那样的担心。我很高兴主，那他知道不要把那担子放在我身上，我没有足够的脑子去处理那种的事儿。我说，我不会有这些的计划，我什么也不需要有，那是我需要的一切就是主的恩典。那就是这样，是的，那是我所需要的一切。那不久前我站在那里看这座那建好的漂亮的大房子，我站在那里，我的心在流泪。我想，哦，主啊，我去了那里看着，那见到一些弟兄所做的事儿，那我在那里观看着，那看到了这些大的事情，我站在那儿，那我必须要承认，那很好的人，是的，先生，基督真正的仆人。那我想说，那真是太好了，不是吗？但我出了什么问题？我说，也许我不能够被信任。那就在这时，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但我就是你的份。我说，主啊，谢谢你，我只要得着那份，那我就是你的份。那他是我的份，那正是我所想要的，他是我的份。那我相信主很快就要来了，我传讲那个，我活出那个，我想要相信那个并持守那个。是的，如果你传讲说主很快要来了，他所做的事看起来却像是主来还有一百万年，那你自己所做的事就是在谴责自己的见证。那假如果主很快就要来了，那就让我们做好准备。那今天的五旬节派跟过去何等的不同。那我跟全福音基督徒商人站在一起，那他们是很好的一群人，也是我所属的唯一的组织。那他不是组织，而是一个有机体。那我之所以那么做，那每个群体中都有商人出来，那就有点让他们的牧师感到尴尬，因为他们要合作。那所以呢，就把整个的教会带了出来，那这样我就可以服侍他们所有人。那我站在破口中间说，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弟兄，我们不要有分歧还有界限，我们大家都要成为弟兄。那我在牙买加的金斯顿，那我听到一些商人那天在那些商人的面前做这样的见证，他说，我的小生意是这样这样的，赞美神，我有了三辆卡迪拉克，我有了这个那个等等。那天晚上我说，哦，弟兄们，现在的五旬节派跟他过去最初降临的时候有多么的不同。我说，当他最初降临时，人们变卖了他们所有的，成了穷人，为了能接受福音。我说，在现今他们想要告诉那些的商人，他们有生意，他们知道做什么的，那不是他们所追求的，让他们知道神的爱，那是他们想要寻求的，不是说让他们生意更好。神没有应许舒适的花床，那我们的路是崎岖艰难的。那如果你不愿意接受那条路，那就别开始。那因为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真的侍奉神，那你就要走崎岖的道路，有人经过水，有人经过洪水，有人经过大的试炼，但都要经过雪。是的，那是主带领他子民的方式。那有一个葡萄家，那歌手跟我们一起在那里，他说，但布兰弟兄，他说那是门徒们犯错的一次。 我说是什么？我不相信他们会犯错，他们是受启发的人。他说呢，当时那众人都变卖了他们所有的，放在使徒脚前。当逼迫兴起时，他们都无家可归了，让他们无处可回了。他说这就表明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我说神不会犯错的，罗先生。他说呢，那如果他们有家可去的话，我说那正是神想要这么做的。他们被打散了，无家可归，就把福音传遍了整个国家，因为他没有地方可去了，那正是神要行事的方式。哦，巴不得我们能够担当跟随圣灵的带领。那如果我们能够担当回到圣灵的带领上跟随那个，那就会好多了。那我相信我们就会好多了。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得这一事。那昨晚是个荣耀的晚上，那我感觉到了圣灵的冲击，那他是如何降在人们身上的。那神那怎么对付那牧师们，那我的弟兄们。那你们记住，我离开之后很长的时间，当我离开这里，那你们记住，那些得了很长时间疾病的男人女人会上来做见证，说他们的病好了。那昨晚我摇摇晃晃的离开讲台，我控制不了，那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信心大大的提升，那就叫信心提升了。那太糟了，我们只能够待几天就得离开。那要是我们能够再等一段的时间，要是我们有时间就好了。那我们只能是那走遍全国，尽我们所能的去到各处，努力尽我们所能的击打撒旦，那去到蒙拣选的教会，让他们看到基督所说的那个要在他再来之前来到的迹象。那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什么时刻显现，那我想要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的事。那所以请为我祷告，那是你们能为我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为我祷告。那就是我说的，我没有任何的节目或任何的事是需要支持的。那如果我有，我就不可能在这儿了。要是我有，那许多弟兄那有大的节目，那是他们要支持的，像遍及世界的电台电视节目啊，类似那样的事情，他们无法去到一小群人中间。那瞧，那主知道我是个那有点没有受过教育的小人物，所以我想他可以让我下去得着其他弟兄所没有办法去到的人那里。那最近我在一个只有20个人的教会里边举行了一场的聚会，那我知道这很可怜，那但我这么做了。那所以那瞧，那当初要我去海外时，那你说你怎么去做呢？那不知道怎么呢，会有人来送给我钱，那送我过去。那如果必须去了个小的地方，除了去我没有别的路，那所以那主要我去哪儿他会看过的。那我只要凭信心生活，凭信心行走，那不管主要我做什么，他总是会预备一条路的。那有时候我向50万人讲道，那我讲到，那有时候我向5-6个人讲道，那在10到15个人坐的地方举行一场聚会。我所举行的一些最甜美的聚会就是在某处家庭的祷告会上。是的，神可以去到一小群人或是一大群人那里，那聚会的规模对神没有任何的影响。那无论在哪里有2-3个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是那样的。那在我们就近这道之前，我们要来就近他的作者。那谁认识布斯克利本？那么许多人有，那威廉克利本写了那首著名的歌《从荣耀降临》，是我的一个私人的朋友。那他用7种不同的语言传福音，那非常的聪明。那是老人布斯将军的孙子，他是个英国人。那布斯，那他可能坐在这里，那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那一个真正的神学家。那一天我们在一件事上，那或是其他的事上僵住了。那所以我说，那布斯利兄，那既然这个是那个，那怎么可能是那样的？那布斯利兄，如果你站在那，我不是有意要提这个话题，但是被绑住了，那他没法解释。所以呢，那我有人没得跳，他就跳进了自己的圈套里。那这样就像给一头牛足够的绳子，他就会把自己吊死。所以他就走到路的尽头，无法回头了。我说布斯利兄，现在怎么样了？那他说，您实在是不懂你的圣经。我说，但我很熟悉他的作者。我说是这样的，我说都会教导我剩下的东西。那所以如果我们不懂之道，就让我们真正的熟悉的作者，那他不会让我们走错，他必以某种的方式引导我们去做正确的事。所以在我们就近他的道之前，让我们跟他说话。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很感激有机会在永恒的这边把耶稣基督呈现给一群正在等候的会众。那我常想，如果我手里那有一个那小杯子或玻璃杯，那杯子里边装了一滴耶稣基督肉身的血，我会怎么做呢？我会把那血抱在我心窝上，我对那血的崇拜之情 那会倾倒出来，泪水会顺着我的脸不断地往下流。我的手里有一滴主耶稣肉身的血，就是那拯救了我的宝血。远在30年前，医生只给我3分钟可活了，但那血救了我，医治了我。神啊，那我看见了你，那这些年是成千上万，我们的医生已经放弃了病人健康痊愈了，并且继续的生活，做成这事的就是那血。我想我会怎样拿着那血，但今晚在你自己的道中，我拿着比滴宝血更宝贵的东西，我面前拖着的是那宝血所赎买的。他爱他的子民胜过爱自己的生命，所以他舍弃了自己生命的宝血赎买了这群人。主啊，我该怎样来救进他们呢？一群比宝血本身更宝贵的人，就是血的代价所赎买的。父啊，我祈求你把我藏起来，那是我不看人，或说不惧怕人，或是任何的东西，而是传讲神的道，把这道简单清晰的摆出来。愿你来到那道的后面，证实我所说的是真理。主啊，那就会使它成为真实的。即使我在天的这边，或是审判的这头，不能再见到这群人，主啊，没有一个人的血在我手上。那你是自由的，因为你证实了你的道。我祈求你今晚应允这个。主啊，求你医治病人，拯救那些能被拯救的。那所有你已经呼召的人，主啊，如果今晚这里有任何人在创世以前借着你伟大的预知，那你知道谁会得救。今晚那不管怎么样，你已经召聚了人们来到这个地方。今晚愿事情成就，使他们认出他们可爱的救主并接受他。我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在马太福音14章27节，在这书写的道中，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那我要用这几个字，不要怕，用不要怕这三个字来做我们的主题。那当时那一定是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漫长那消耗力气耗尽的一天，那许多事情发生了。那我可以看到这些大块的肌肉，那在肩膀下鼓出来，那开始把船从加利利的沙滩上拖出来，推进水里。那这个强壮大块头名叫西门的渔夫，那他走过船舱，那坐了下来，那坐在他兄弟安德烈的旁边，然后拿起了船桨，小船开始缓缓地驶入水中。小人们从岸上喊叫着说，再回来看我们呢，我们非常感激你们来探望我们。那他们心里一定是很激动，因为知道他们做了一些好的事。那我们所有人都想听到那句话，我每一个人。有时候离开一场的聚会，人们哭泣着。那最近我离开南非时，那大约有10000人在机场，那他们在那里站在外面哭泣叫喊，那嚎啕大哭，那说再回来告诉我们有关耶稣的事。那那么多伟大的事情发生，那一位医生看到一件神奇发生，那一个豆眼的小男孩站在讲台上，那是完全豆眼的，结果他没有走到我跟前，眼睛就直了。那他走下去，一位坐在那后面的英国的医生，那拉着他下了讲台，然后回来，他走过来说，你对那男孩做了什么？你给他施了催眠术吗？我说给他施催眠术。我说他们发给你行医的执照，你认为那仅仅是催眠术吗？那他说，那我把男孩带到了讲台上，他是斜视的，那他在这儿眼睛直了，那在这儿在那儿之间发生了一件事。我说他遇见了耶稣。那瞧，我说我从未触摸他。他说，你给他施催眠术了吗？我说当然没有，先生。我说如果催眠术可以使斜视的眼睛直了，那你们这些人那不是最应该去练习催眠术吗？ 那小如果催眠术能这么做，那他就比你所做的任何手术的更好。我说不，我没有给那男孩学催眠术，是神学他的眼睛吃了。那他说我知道有一位神，我知道有一位神。那百合花，他们那里有百合花呢，姐妹们，那里的一些马蹄莲直径有18英寸，有黄色的、白色的，是你见过的最美的花了，是野生的，就生长在丛林里边。那他们把大把的百合花的花束摆放在讲台上，他说我知道有一位神，百合花里有生命，因为若没有生命，百合花就活不了。他说但神真实到能给那双眼睛实行手术吗？我说起初是谁造的眼睛？眼睛从哪儿来的？那他说那就在那时，波斯沃斯博士走上来说，先生你必须得离开了，你会引起骚乱。那乔能高在我们的弟兄身上学，他的时间很宝贵，那通常来聚会时为了学聚会啊，跟我成效巴克斯的先生、波斯沃斯先生和经理们，那他们会讲道，我只是直接来到讲台叫祷告队列，在祷告队列结束后就离开。那但是现在那我是跟这些的小伙子们单独在这里，那所以我必须得自己来结结巴巴的讲道。那当时医生那不是开始拉他离开，那他说等一下，他说伯南先生，那你是想要告诉我伟大的造物主神就在这儿还有那儿之间吗？我说他无处不在。他说那必定有某个真实的力量那矫正那个孩子的眼睛。我说那是神。那他们开始拉了下去，接着巴克斯先生向他走去。那他说等一下，他走向麦克风说，我也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当我离开约翰内斯堡时，那这事是天上的神知道。那当我离开约翰内斯堡时，他跳过篱笆，那他们把他挡在那后面，那他从那里跑出来拥抱我。那我和护卫的人从人群中走出来，去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那当我走出来时，他从那里跑出来抱住我说，主已经呼召我去施工场上了。那他双手搂着我的脖子，就像那样说起方言来。那一个英国的医生，那我收到了他的信。那大约两年前，那这大约5年前的事了。他在那里有个很大的施工，在非洲真正的帮助了病人和受痛苦的人。那所以那当人们挥手时，那说再见再回来，那真会让你的心感觉很好。那你知道那是真实的，那你感到自己成就了某件事。那这些门徒一定有那样的感觉，那人们都在挥手道别，那说我们要再见到你们，再回到我们这里一带来再给我们来讲道啊。那太阳正在落下，那小船驶走了，那每个渔夫船员都在划桨，他们那在他们的日子里，他们用船桨，那每个座位有2根，那这边一根那边一根，他们拿着大的船桨坐在那儿，那合着拍子来划桨，那使得小船行进在安静的水面上。那最后他们走远了，那再也看不见站在岸上挥手的人们了。那他们一定是划了15、20或30分钟。那我不知道，那可能是年轻的约翰，那他是这群中最年轻的。那是那天晚上在船上的人，那他一定是停了下来喘了口气，因为他们一直在非常努力的划船。那天晚上他们必须渡海过去，或者说是渡湖过去。那他停下来，也许把挡在眼睛上的头发捋到后面，说就喘了口气，他说弟兄们，那好长时间没有人说一句话。他说今天有一件事我们大家都可以放心了，我们不是在跟随一个骗子，就像人们认为的那样。那他说你知道吗，当那个小男孩带着那5个小饼还有2条鱼走上来交给主的时候，那我想知道他用那些东西来干什么。当我看见他掰开那饼递给我们，我爬到他身后要看那饼是从哪儿来的。但他拿起饼只是掰开放在一个托盘上，等到他把手收回去时，那里又有了一块饼，又把饼掰开拿起了2条鱼。那弟兄们，我想知道他当时释放的是什么样的原则，想知道他做了什么。不只是鱼，而且是做熟了的鱼，不只是面粉，而且是烤好的面粉，已经做成饼了。他释放了什么呢？那把那些东西放在盘子上，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 收拾剩下的零碎，装了几篮子。他做了什么？那我听见年轻的约翰说，我看见了行了许多的大事，我一直相信他，但今天这问题解决了。我记得当我是个犹太男孩时，我妈妈搀我坐在了腿上，她对我说，约翰。我抬头望着她美丽棕色的大眼睛，妈妈说，约翰，我要告诉你一些圣经的故事啊，我太喜爱那些的故事了。那今天太糟了，母亲不再带他们的孩子，不再跟他们讲圣经故事了，连一位愿意这么做的牧师都很难找到了，更别说是一位母亲了。如果有五本的福音书，那你们只知道圣经书中的四本福音书，那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还有母亲。当孩子年幼时，是母亲教导他们。在孩子还不知道有关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的任何事情时，母亲就应该让他们从那里开始。那母亲应当花更多的时间跟孩子们谈论神，为他们祷告，那我们的青少年犯罪就会少很多了。首先，在青少年犯罪之前，我们先有的是父母犯罪。那如果母亲能够接受他们在家里的位置，那还有圣经为孩子们祷告，带领他们归向基督，而不是去某个那逢人协会那玩牌啊、喝酒啊、乱来啊、抽烟。我不想开始讲那个。那然而，那我们行事的方式太糟糕了。那今天，那我笑话可怜的妻子，我们在豪生酒店那里点了份那种三 D 餐。那你知道，那通常在这组的聚会期间，我不怎么吃东西。我们去到那儿，他在那里看到一位女士，那上面涂着指甲油。你知道我不管那东西叫什么。那大约两个星期前，我在加利福尼亚，我不知道事情已经放任到这种的程度了。我站在克里夫顿自助餐厅，那等候阿根布莱特弟兄，那他是全福音商人会的副主席。我们要在那里跟他见面。那一个年轻的女士走进的地方，那我看着她，心想，我说，哦，那个可怜的女士，那她的眼睛看起来太可怕了，我想她肯定是病了，我要过去为她祷告。那我见过眼炎，那见过青光眼，我见过麻风病人，但从没见过像那样的东西。那我想她，老实说，我说的是真话。我以为那女孩是得了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什么疾病。那她的眼睛完全是绿的，那在那个绿的后面又完全是蓝的。那我想，那孩子她怎么能够像这样走到外面的街上？我想应该去了她面前说，姐妹对不起，我是个福音传道人，你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那如果医生都搞不懂的话，我能为你做个小小的祷告吗？那当我开始走下来时，那又来了几个同样打扮的女人。我想，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把指甲油涂在了眼睛上，那你知道，让他们看起来。那于是我问别人，他们说，哦，是他们把某种东西涂在脸上。那当我回到家跟我妻子讲这事的时候，我说，亲爱的，那他们看起来甚至都不像人了，那他看上去那像是从别的什么行星上来的，或者某个停尸房里边掉下来的东西。我说，我从未见过那样的东西。那接着我们上学在人类做这个那样的女士。我妻子美达打量着，她说，别的是那个吗？我说，就是那个。她说，活着在夜里，那简直会吓死你的，那我给你让你去打冷战，会发烧的，那肯定会的。她说，那是为什么呢？不久前我们问过，那我在我们的城里边看见一件怪事，一位女士穿上了裙子。我说，那太奇怪了，不是吗？那她看起来很好看，不是吗？我说，是的，肯定是的。她说，别的那些人，我知道其中一些人在唱诗班里边。那我说，肯定是的。他说，那我们怎么样呢？他说，是什么造成这差别呢？我说，亲爱的，他们只是美国人，那他们就是那样的。当你到了德国，他们在德国有一个德国的灵，你到了芬兰，他们有一个芬兰的灵，当你到了法国，他们有一个法国的灵，当你到了美国，就有美国的灵。他说，我们不是美国人吗？我说，不，当然不是了。我们若是美国人，我们举止就会像美国人。我说，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就只知道那个，他们加入某个教会，但是他们只是属地的，他们就只知道那个。我说，那瞧，他说，那我们从哪来的？我说，从上头来的。我们举止好像我们是从上头来的，我们的妇女穿着好像他们是从上头来的，那他们举止好像那样。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重生了，我们的国是从上头来的，从天上来的，我们从上头的圣灵重生了，所以我们举止好像是从上头来的。人们在那里生活圣洁、公义、诚实、正直，那友好的彼此对待每个人，尽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来互相帮助，不像这地上的这种大杂烩。 那只因为你是美国人，那并不能够使你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波斯沃斯先生一次在讲台上问一个女孩，她说你是基督徒吗？她说让你明白我每晚都点一根蜡烛，好像那个跟基督信仰有什么关系似的。那的事情就是这样讲，我巴不得我们能够花上更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孩子讲讲圣经的故事。那我想，那我可以去城里边找到城里的每个小男孩，他们每个人都会告诉我戴维克洛克托是谁。那我打赌没有，那只有不到 20% 的人能告诉我耶稣基督是谁，以及他什么时候降生的。是的，肯定的。行，那就是美国的灵在运行，就是这样。行，那我们发现，那今天我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却是旋风，那正是我们在做的。那但是我们应该教导我们的孩子有关基督的事。那小约翰，他母亲教导他有关神的事。他说你知道，那当事情出现，那当事情成就时，每一个训练有素的孩子，那教养孩童时的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那么发现他正教养这个孩子，那他正确的养大了约翰。他说约翰，那约翰记得这个故事，他说耶和华他怎样看顾他的百姓，那当时他们都一心一意跟随着伟大的火柱。他说我儿约翰，那一天神将他的百姓从奴役中领出来，把他们领进了旷野。那你知道约翰，那每早那他们都出去，那捡上面有蜜的饼，那抹了蜜的薄饼。那约翰说，妈妈，神在天上有一大堆的烤箱吗？有许多的天使每晚都烤饼并把饼倒下来吗？我妈妈说，不，亲爱的，那神在天上没有烤箱。但是瞧，神是一位造物主，他所做的只是说话就够了。他从无造出有来，那从无有造出有。那瞧，他是造物主。那约翰接着说，弟兄们，今天当我看见他站在那里，那拿饼创造出了饼时，我知道他一定是跟耶和华有关。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跟随的这人，那传众教会说他是个骗子，那是算命的，是别西卜，但我知道他是耶和华，因为他举止像耶和华，他行了耶和华所行的事。那所以我们知道那一定是耶和华。那今天一些人甚至都不相信那个，那些人想要把耶稣当成一个普通人，那一个好人。那不久前我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崇拜教会的妇人，他对我说，他说，伯纳弟兄，我欣赏你的讲道，但是你太强调基督是神了。他不是神，他说他只是个人。我说但他也是神。他说他是个好人，他是先知。我说他比先知大多了，他就是神。那任何比那个小一点我们就失丧了。他说，哦，不，他不可能是神。我说他是神。那他说，你说你是个基要派的，那只说圣经所说的话等等。我说那是真的。他说，如果我用你的圣经向你证明他不过是个人，你会相信吗？我说，如果圣经那么说的话，但你无法证明这点。我晓得圣经没有那么说。我说好的，我要向你证明。那在约翰福音11章，拉撒路死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去到他的坟墓，他哭了。他说你看到了没？那这就是他仅仅是个人而已。我说他当然是哭了。我说但他比人大多了。我说那个哭的是人，但神在他里面。他说，哦，不，他不可能既哭而又是一位像你说的那样的神。我说我要问你一件事。我承认当他到了拉撒路坟墓前时他哭了，但当他挺直单薄的肩膀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在坟墓里边腐烂了的人又恢复了生命。我做那一件事需要的比人大错了，做那件事的是神。是的，先生。我说没错，那天晚上在他从山上下来，他饿了，那在寻找，那那天他饿了，在那些无花果树上找东西吃。那他饿的时候是一个人，但就在我所讲的这里，当他拿五饼二鱼掰开他们喂饱了5000人吃，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是的，肯定是的。那天晚上当他躺在小船上极其的疲惫，因为医治病人，那能力离开了他， 他是一个人，那如此的累，这巨大的波浪都叫不醒他。能想象那只小船在那里边颠来倒去，好像个瓶塞在浩瀚的大海上一样。那海上上万个魔鬼发誓那天晚上把他淹死。他躺在那里时是一个人，他疲惫了，但当他被叫醒，脚踏在船的卷帆索上，说住了吧，静了吧，风浪就听从了他，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他的十字架上像人一样呼求怜悯，是的。但在复活节的早上，他拆毁了死亡的封条，掀翻了坟墓，站了起来，升上了高天，那比人大多了。难怪先知说，那诗人说，降生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他带走我一切的罪，先复活他使我称义，永脱罪的权势，一日的再来，荣耀之极。他震动了众人的心，每个在今生有所成就的男儿女儿，亚伯拉罕、林肯、乔治、华盛顿，不管是谁都相信那个。那历代所有的诗人，夏斯芬迪、克罗斯比，他唱道，别丢弃我，慈爱救主，请听我祷告，但你正向别人呼召，莫把我弃掉，你是我安慰源头，与我比生命更宝贵，除你之外，在地何头，在天何所归。但艾利佩罗尼特那他的歌卖不出去，没有人愿意听他。那个基督徒快要死了，那一天圣灵降在他身上，在他抓起笔来写下了非常著名的歌，他唱了出来，写了这首的歌，何等权柄，耶稣尊名，天使全数服服，献上冠冕，同心尊敬，他做万有之主。哦，肯定的，他比人大多了，他是神，是的，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那个血气包来自男性即神，神在童贞女玛利亚的子宫里边创造了那个血气包，借着那血气包生出了神的儿子。神住在了毫无掺杂的血中，根本没有性那样的东西触及到他。那借着那血细胞赐给我们的信心，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认领这本圣经中一切的应许，因为神做了那应许。没错，是的，在旧约礼拜的人带来一只羊羔，把手按在羊身上，那他们拿钩子割断羊的脖子，羊蹬着腿流血要死了，血溅的敬拜的人满手都是。他知道那只羊羔是替他而死，但他回去带着他跟他进来是一样的欲望，因为在羊的血细胞里边的生命是动物的生命，里面没有魂，因此他不能够回到敬拜的人身上。但现在敬拜的人一旦被基督的血洁净，就不再有犯罪的欲望了。那当一个人凭信心来到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的那个泉源，凭着信心按手在神儿子的脚上，仰望格格他，知道了基督所受的一切的苦难，基督为他做了这事儿，那血气包在格格他破裂了，不是动物，也不是人，那是神自己的血，他转回来赐下的新生命，从那里出来的圣灵进入到人的灵里，使他成为神的儿女。阿们，那就是新生。如果说我知道什么的话，那就是福音了。那在那里的细胞是神凭借着自己亲自创造的，他降临成了一个小婴孩，耶和华降生在马房的粪堆上，那在人看来是发臭的地方，小耶和华躺在马房里边哭喊。哦，我们还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因为耶和华像小孩一样的玩耍，耶和华像人一样的工作，耶和华像人一样死去，但当他复活时，他是耶和华，他证明了他是耶和华，他肯定是是的，先生，是的。约翰说，我知道那就是他，我看见他所行的事，我知道只有耶和华能那么做。我说，弟兄们，我确信了，那我要讲出我的见证。那里知道他们正在海上举行一场见证会，那是个举行见证会的好地方。那么那里知道当大家见证时，主总是降临祝福他们，那里知道的。那他们正在举行一场见证会，但是他们在等候漂流着。那我真希望我们今晚可以举行一场，那我们要在这里举行一场见证会。那让我们听一会儿那他们漂流时的见证，在你的小船上，在你航行在生命神圣的海上，见证歌唱祷告，好像粮食撒在水面上，有一天又会回到你那里。那位耶稣说一句话， 做一件事，见证、歌唱或祷告。是的，当我们在人生庄严的大海上航行时，那为主做一些事。朗菲罗说，一个在海上遇险沉船的弟兄见到这事会重新振作起来。是的，我们航行在生命庄严的大海上，让我们做见证，让我们做些事。岁月随逝而足迹犹存，那我是胎儿的足迹。是的，一个遇险沉船的弟兄见到这事会重新振作起来，再试一次。他看到有人贫穷无有，他再试了一次，站在基督的应许上，成了十字架的精兵。让我们留下足迹，足迹就是战友。神吩咐约书亚，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足迹表示战友，却得下来那是你的。圣经中的每个应许，神所应许的一切都是你的。那神并没有把房子打扫干净说我去得着他们，他说我已经把巴勒斯坦赐给了你们，但你们必须为每一寸土地而征战。是的，每一寸，每一次神做出一个应许，你都要为每一寸土地而征战。那只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和神的道，从你身上砍掉一切的魔鬼和不信，砍断把你束缚在海岸的缆绳，把船划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阿们。我不是对自己阿们，阿们的意思是但愿如此。那我相信，是的先生。那有人害怕阿们，有人害怕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个希伯来词，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的意思。阿们，他配得一切的赞美。那约翰说，我肯定那是耶和华。那你知道，那彼得再也坐不住了，那所以他必须要做见证。那现在的说话的弟兄们在这同一片的海上，我想讲我的见证，让我们听听那他们做的见证。彼得说，我要告诉你们发生过的事。当我是个小男孩时，那爸爸妈妈常站在那里的岸上，就是我们的船所停的那个地方。那我爸爸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是教会里边的一个法利赛人，是个非常坚定的信徒。那当我们没有食物时，那我们常跪在那里求神能让我们捕到鱼，他从未让我们失望过。我们去捕到了鱼，然后回来了。爸爸告诉我要相信神，相信神说了一切的话和每一个的应许都是真的，所以我总是那么相信的，弟兄们。那后来有一天，爸爸告诉我他老了，头发花白了，他开始颤抖了。那所以一天捕到一大网的鱼后，他让我坐在船头，他说，西门，你看到今天耶和华赐给我们东西了吗？他说，我儿女永远不要忘记他。那他说，我能记得爸爸的见证。那你们许多人都记得要相似的事情，年迈的爸爸妈妈，那过去怎么让你坐下来跟你讲神的事，跟你一起祷告，神的赐给我们更多像那样的，我们就会有一个真正的美国。让他们坐下跟他们谈论，告诉他们有关神的事。他说，一天那他让我坐下说，西门，我一直在祷告让我能见到弥赛亚的到来。那他说，现在我老了，我想我看不到他了。我的祖先仰望他，我们老早就仰望他，我们成了一个国家知道他，我们仰望他的到来，但我想我不会看到他的，西门。但也许在你的时代你会看到的，西门。就在他来之前会有各种的东西兴起，我们知道的。那西门，绝不要被迷惑了。那当弥赛亚来时，那我要你记住这点，我们希伯来人，他是希伯来人的神。我们希伯来人受了教导说，当弥赛亚来了，他将是一位先知。因为摩西说出，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受高者，一位先知向我。那西门，当他来了，那可能会有人兴起行大事，但你记住这一件事，那可能会有了不起的教育家兴起，可能会有大的学者，可能会有大的教会的宗派，那可能会有大的事情。在这西门，我儿西门，那我能看见他。那西门说，当时他把手按在我头上说，西门，神啊，让我的儿子不要被迷惑了。那西门，记住有一些经文说他将是一位先知，你绝不要忘记那个。那我听见他说，我能想起我的老父亲在那里给我祝福。他说，西门，你会知道这个。他说，弟兄们，那一天安德烈来到我面前，他说，那你知道吗，我们找到弥赛亚了。他说，哦，别扯了，来吧，你应该看看他今早所做的事，来吧。那我就跟着他，当我走到这位耶稣的面前，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当我走到了面前，他看着我的脸说，你的名字叫西门， 你是约拿的儿子。他不但知道我，还知道我的老父亲，所以对我来说问题就解决了，他是弥赛亚。我看他的举起手来赞美神。菲利说你知道吗？拿来的弟兄，那这个没关系吧？没关系的。西门在你那天上去时，那这也解决了我的问题。但是我站在了听见那些犹太人，那么的百姓在那里说，哦，那人是算命的，是别西卜，是魔鬼，那是他做的事。但对我来说没有问题了，他就是弥赛亚。我知道他不需要对我做任何的事或告诉我任何事，我看到他为别人行的事，所以我就相信了。那所以拿单叶那和我是多年的好朋友，那么从小孩子时就一起去教会。那我翻过山发现他在一棵树下祷告，那我告诉他，来看我找到了谁，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你记得拿单叶你对我是怎么说的吗？哦，记得我这么说的，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他就告诉弟兄们，我对你是怎么说的？哦，你说你来看，哦，这是个好的回答。那你高兴你来了吗？那菲利，我永远忘不了你，我永远忘不了你。那当我上去时，菲利是告诉我，他在菲利面前插入了自己的见证。那都是菲利是告诉我，那这人告诉我这个西门，我知道他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那告诉他说，他的名字是西门，并给了他另一个的名字叫彼得，说他父亲的名字是约拿。那西门和约拿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因为我从他们两人那里都买过鱼，所以我知道是那样的。于是我说，那我要去参加聚会，我要看看这个人，那看来是不是弥赛亚。我知道当弥赛亚来了，那肯定是一位先知。那所以当我向他走去时，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弟兄们，我一走到他面前，他就说，看呢，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我说，拉比，牧师，教师，那你知道你从哪里知道我的？他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他说，那就解决了我的问题。菲利说，等一下弟兄们，你们记得我们下去耶利哥的那次吗？哦，记得。你们记得那个矮个子撒该吗？哦，弟兄们说，那我们永远忘不了那个人。那他们在那里兴奋的做见证，天变黑了，你知道，那也许大约是到了这个时间了。那他们说着话，哦，他们真是太兴奋了。那所以他说，那你们记得我们下到那里是那个矮个子撒该吗？你们记得咱那天在午餐上做见证的时候吗？记得，记得，哦，我记得。那你们记得巴利买吗？哦，记得，我记得他。那我们记得撒该有个妻子，他的名字叫利百加，是主耶稣的那个可爱的信徒。那他为他的丈夫祷告，那他跟那拉比莱文斯基那同事教会的主要的支柱之一。我希望这里没有人叫那个名字的啊，那只是个虚构的名字，我只是在讲我的故事。那就说啊，他是其中一间教会的主要的支柱。那所以莱文斯基拉比的告诉他说啊，等一下，那你不要相信那种胡说八道，那你们家的那个妇人只是一个乱搞的人，那家伙不是先知，我们已经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那你不要相信那种东西，那是一帮狂热分子，就像那个试图在约旦河里边淹死大家的野人一样。那约翰的希律把他的头给砍了，那这家伙有朝一日会走到尽头的，你不要相信那种的东西。那你们记得撒该那认为拉比是对的，因为他被教导相信他的拉比是绝对没错的。那我们发现，那你知道那利百加要求我们大家都为撒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师父有一天要下去那里那举行一场聚会。所以那我们那天早上下去那里举行聚会，利百加告诉我们撒该变得非常的不安，那他整夜为撒该祷告，那希望他第二天能看到耶稣。那因为利百加知道有些人支持耶稣，有些人反对耶稣，在每场聚会上都是这样的。那所以利百加必须要下去那里。那天早上一大早，撒该起来打扮好自己，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就出门了。利百加说，撒该你要去哪儿啊？今早只出去透口气，我觉得有点闷呢，昨晚没睡好觉。那利百加转过身来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正在对付他，你正在对付他，那正是我们该做的。那你们妇女要像那样为丈夫祷告，那你们丈夫也为妻子祷告，那当你们孩子祷告时，也为你们任性的父母祷告，明白吗？那他告诉我们，他走在了街上，他站在那儿，就站在城门口，因为他知道耶稣要从耶利哥下来。那所以他说，耶稣要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从山上下来。那当我们来到城门的时候，撒该是个小矮个，那你知道他无法从人们头上看过去，他是个矮个子，所以他跑到另一条叫哈利路亚大道的街上，那荣耀大路从那里边穿过，那里有一个 啊，那是你总能够找到耶稣的地方，在荣耀大陆和哈利路亚大道的交界处。那所以都知道耶稣要经过那条路，那我们任何人找到耶稣也是那样的。那在那条路上他往下观看，说你知道吗，那他会经过这里，但你知道那不管他去哪，那同一群人都会跟着他走的。是的是的，不管他去哪里他们都会跟着他走，那他们也会来这里。到那时那我还是会跟现在一样矮小，我在这里边也不会比站在城门口好多少，因为人们正倚着那里的篱笆靠在墙上等候耶稣。那你知道吗，我想我爬到这个树上，那这样我就能看见他的。于是他走过去抓住垃圾桶抱过来放下，爬上树，那里正好上了树，那找到两根树枝交叉的地方，那这样他就能给自己找个好位置坐下。那里是个坐下来仔细思想的好地方，弟兄，就是两条路交汇的地方，你的路和神的路，坐在树枝上仔细的思想。那他坐在那里，他开始说，那等他来了，那我怎么知道呢？当他走过来时会从荣耀大道转过来，沿着哈利路亚大街走，当他转过这里时我要好好看看他，因为他经过时会走在大街的中央，那会有些人避免大家靠近他，我要好好看看他。那你知道那边就告诉我，那他说啊，那人是先知，那他给那说的真是弥赛亚，那如果他是先知他就是弥赛亚。但雷文斯就告诉我他不是先知，只是个表面相信，只是一个表面相信的先知。那还有今早一位祭司从上头来到伊德哥，那是传道协会的领袖，他下来这里要确保这里没有医治聚会，所以他把那个乞讨的老瞎子老巴里买从城门赶走了。那他来这里要确保他们在这些人中间没有任何的医治聚会，那我猜的只不过是一群狂热分子，那我就坐在这里。那等一下，那如果他从那个街角转弯看到我坐在这个树上，那会怎么样呢？那我坐得很高，但你知道如果我像这样把这些的大片的叶子拉过来把自己伪装起来，那他就永远看不见我了。那他经过时我要好好看一看他，那然后我要回去告诉利百加有关他的一切，那我告诉他那家伙也没什么，那我知道我不会相信的，不先生啊，他不会看到我的。我坐在上面，身上沾满了那垃圾桶里边的垃圾。那只要当你打算见耶稣时，他会使你做一些最愚蠢的事，那么毁掉你一切的声望，那你认为你不会嚎叫哭喊呜咽，但如果你想要见耶稣你就会的，你会做任何的事只为了要见到他。所以坐在那说，如果我看到我的竞争对手过来看到我坐在这上面的会怎么样呢？那所以把自己伪装得很好的没人能够见到我。于是他把所有的叶子都拉到身边，把树枝拉到身边，这样就没人能够看见他了。他留下一小片叶子当着门，那许是类似那样的，那他把那叶子留在那儿，那他可以把叶子拉起来观看，那等耶稣来的时候他可以观看，那到时候可以再拉上去。那他说我要见到他，当我看到他时我就可以知道了，我就可以揭露他是个骗子，那只不过是跟其他任何人一样，就是这样。我回去要告诉利百加原来这样的骗子就是这样。那不就出现了宣道声，那奇怪，耶稣去到了每个地方都会有许多的宣道声，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是生命在那儿的一个迹象，那知道祭司进入圣所时他佩戴着石榴和铃铛，他必须发出响声让会众都知道他仍然活着。那我认为这些教会需要被埋葬了，因为他们很久以前就死了，你根本听不到任何的响声了，那就好像一个停尸房而不是一个有活力的地方，为神发热心的地方。那然后那他说我要坐在这后面，我要观察他。就在那时他听见喧闹的声出现了，他朝街角望去，哦，他要来了。他看到这个高大的渔夫走出来，他把众人推到一边，然后说，各位对不起，我们的弟兄非常非常我们的主非常疲惫的，他整夜都没有睡啊，他来这儿看望他的一些朋友，那对不起我们没有时间了。那很好，那使徒出现啊，对不起我们不得不这么做，那就像绅士一样。那所以那我想撒开一定说了，他对着他们说，那你知道这是一件坏事，但那些人是绅士，那你知道任何侍奉主耶稣的人都是绅士，是有礼貌。那不久耶稣走过了街角，那撒开说，你知道吗，那家伙看起来有点不一样。那我说，那你知道没有人可以遇见过耶稣后还跟原来是一样的，你要么是个更糟糕的批评者，要么是个更好的人，就是这样。那于是他说，他观察耶稣，拿这片叶子说，那他永远看不见我，他永远看不见我。那利百加说的是个先知，那他永远看不见我。他一直看着耶稣，直到耶稣像那样走到了底下，耶稣低着头走过来，像他平常一样迈着普通的步子走路。那来到树下，他抬起头来说，撒该，下来，我要跟你回家吃午饭。那记得撒该怎么说吗？那这个让他谦卑了下来。是的先生，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个先知。那你们记得吗，腓力说，弟兄们，你们记得当我们走出城门，我们在城门外的另一个见证吗？ 那就叫他们听见喧闹声出现。当时巴利买向我们做了见证，他说了一直坐在那儿梦见他小的时候妈妈告诉他的圣经故事，就像约翰所见证的。他说妈妈怎么告诉他耶和华有多么的伟大，那沿着的同一条路，他所做的那些的鹅卵石，那伊利亚和伊利莎手挽手走在那条路上，走下去过了约旦河。阿们。哦，要是我活在那个日子，我就会跑到他们那里说，神的先知啊，可怜我，为我祷告，那主就会开我的眼睛。但是拉比祭司告诉我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我记得约书亚过了河，那巴利买说，那伟大的约书亚在离我不到500码的地方过了河。那在四月份，神使河水后退，那当时河水在这山谷里边几乎涨到了1英里宽。神使河水后退，立住不动，河水在那边的山里边停在原处，雪水停在原处，250万以色列人走了过去，在对岸搭起了营房。呵呵，那巴不得当时我能够坐在这里，我今早就坐在这里倒塌的岩石上。他说到约书啊，他们吹号，神将城墙推倒，进入拉合的房子却立住了，因为他相信。那一天约书啊带这些重要的人物出去，他四处行走查看野地，那查看情形如何。他看见一个人拔刀站立，约书啊拔出刀上去迎着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是帮助我们敌人的。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啊立即扔掉头盔，扔掉盾牌，放下刀，伏在他脚前。哦，下次巴利麦说，巴不得我当时就在那儿，我就会向那位伟大的元帅跑去，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可怜我这个瞎子，我的视力就会恢复了。他却不知道，离了不到100码远，同一位元帅正走过来，向城门走去。哦，巴不得这教会今晚能意识到的同一位元帅，他说，我并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这蒙拣选的教会需要看见我，你们需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直到世界的结局，直到世界秩序的末了。那注意，那菲利说，你们记得巴利买是怎么见证的吗？那耶稣经过时，他说众人都在尖叫大喊说，除掉那个骗子，像耶稣扔臭鸡蛋还有熟透的西红柿。他说他能听见那个祭司说，嘿，你是叫死人复活的，你告诉我说他们叫一个拉撒路的死人复活了，我们这里有满满一坟地的死人，你上来叫一些死人复活吧，我们就相信你。像那同一个老魔鬼，同一个老魔鬼走到耶稣那里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在我面前做一件事。有些的教会想知道这事儿。我们有个瞎子坐在街角，那你就神一去给他恢复视力吧。啊，我有个叫某某某的在这下面卖铅笔的老弟兄，来医治他吧。那记住，那是同一个老魔鬼。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一天，他们像那样拿一块的破布蒙住他的头，那缠在了身上，那在比拉多的院子里边拿棍子打他的头，说，你若是先知，能知道人心里的秘密，那你若是弥赛亚，你若是先知，那可以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他没有开口说一句话，他不给人当小丑，神不给人当小丑，他只说，我不能够做什么，除非父显给我看，我看见父所做的事我也做。约翰福音5:19，那你们记得巴利买告诉我们，那菲利说，那我们听见撒开刚才在午餐上做见证，那耶稣对他说的话，知道他在上面那棵树上，知道他的名字是撒该，叫他从树上下来跟他一起回家吃午饭。撒该因此就把整座城都点着火了。那你不晓得经文吗，先生？哦，我记得，那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妈妈常给我读经卷。但是你所讲的这位是谁？耶稣是谁？哦，拿撒勒人耶稣，那他们称的是加利利先知，但那其实是弥赛亚，他行弥赛亚的迹象，他是先知。那你知道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我肯定的。你是怎么知道他的？我是他的仆人。那你们知道耶稣所有的仆人，那女仆人友善，男仆人也友善，那关心病人和受痛苦的人。 当聚会出现在那城市时，他们把大家叫来，尽力叫他们过来，那就知道他们尽力要做一些的事儿。那耶稣真实的仆人，他们都爱众人，他们相信这点对吗？那我希望这点能够进到你里面。那然后，那首先你知道的是，他对巴利麦说：“哦，肯定的，那是的，我是他的门徒。那利百家姐妹和我正在为撒该祷告。啊，你认识撒该吗？哦，是的，他以前给过我硬币。那耶稣在哪儿？哦，他现在正走在路上。哦，他扔掉外套，叫喊着：耶稣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可怜我！”一些人说：“闭嘴，坐下，别那么大叫。”哦，耶稣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那从人的角度来说，耶稣不可能听见他。那要是能够看到城门是在哪里，还有巴利买所坐在哪儿，那神迹发生的时候，耶稣在哪里？大约有350码远。那整个人群都跟随在那里边叫喊说：“致敬向犹太人的王欢呼！”那或说一些侮辱的话。那其他人大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先知！”那说各种的话。那耶稣从未在意，在那说：“我能想象。”那看见巴利买双膝爬着说：“耶和华，我一直在想着你。”那耶稣经过的时候，就是当你想到他的时候，停止思想世界上的事，谁将是下一个电影明星或下一任总统？那思想要来的基督是谁？那这样你就会。哦，耶稣啊，大卫的子孙，主耶和华神啊，如果那是你的儿子，如果那是大卫的子孙，如果那是先知，你就可以对他说话。哦，可怜我，可怜我。那耶稣肩上担着世人的罪孽，他正前往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哦，神啊，曾经活过或将来要存活的每一个男人女人的罪都落在他的身上，我们得救与否的担子，今晚这场聚会的担子都压在他的肩上。但一个瞎子乞丐的信心叫他停住了。耶稣说：“耶稣站住了。”真希望有几个星期停在这点上。那我想传讲，这是耶稣站住了。耶稣站住不动，一个乞丐的信心让他停住了，他站住不动，是什么做到的？乞丐的信心触摸到了他，就像那个摸了耶稣衣裳的妇人：“谁摸我？”耶稣转过身来说：“带他到这儿来，你要为你做什么？”他的信心摸到了耶稣，就像你昨晚在这里摸到他一样，视力一样的。那弟兄们，你们记得发生了什么吗？他恢复了视力。那你们记得这事吗？哦，记得，弟兄。那弟兄们对菲利说：“我记得那事儿。”那一定是安德烈，只是说，那你们记得那天我们大家去了井边，我们进撒玛利亚去买东西吃吗？我们走到井边，看见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知道耶稣以前从未对一个外邦人那么做过，他说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他将在另一个时代亲自对外邦人那么做，但他们不相信他，他只去到那些人那里，向那些等候他的人显明自己，这就是是。那只有当他启示时，那他才启示出自己。那注意，我们几分钟后就结束。安德烈说：“我们都悄悄地出去买食物。”那当我们回来时，你们记得我们看到那个妇人走到井边，那我们知道他被做了记号，那是个坏名声的妇人。是的，我记得。那所有的门徒都说，那我们溜到那地方的后面要听他们说了什么。那他跟那妇人谈了一会儿，他说：“去叫你丈夫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你们记得我们的心事多失望吗？我说他犯了一次错误，那妇人否认他有丈夫。那肯定的，他们可能否认，那撒拉也否认。他说：“我没有说。”但天使说：“不，你实在是说了。”那我在这里给你们一点恩典，神当时本来就可以杀掉他，但他不能，因为撒拉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那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不是基督的一部分，我们就会被神杀掉，叫基督拖住了。那叫我们是心腹，基督拖住了。是的，先生，正如那天晚上我们所讲的，那正是巴兰在那里没有看到的东西。是的，是的，我们记得。那耶稣四处看了看，说：“你说的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同居的那个还不是你的丈夫。”那妇人跑进城，那你们还记得他对耶稣怎么说的吗？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他的见证跟那些法利赛人所说的是何等的不同，他们说的是魔鬼。那耶稣告诉他们，称神的工作是魔鬼的，将使他们与神隔绝。瞧，那他说，那说一句干犯圣灵的话就永不得赦免。那安德烈说，那你们注意到吗？那妇人跑进城就说：“ 你们来看，有个人向我所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那于是我们都信服了，知道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当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那你们不想坐在这船下听他们吗？哦，那我们也可以听他们。那我们刚听到了他们的见证，他们所说的话，那这见证会继续着。那说那天他们度过了何等美好的时光，那知道一场大的聚会，他正在，那你知道吗？撒旦一定是俯身在地狱的边缘上，看见他们正在水面上举行一场见证会，却没有耶稣的同在。那他们见证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没有带上耶稣就出去了。那撒旦说，那这是我的机会来了，他们没有带上耶稣就出去了。是的，那正是现在所发生的同样的事儿。撒旦看到教会正在大兴土木，现在的大狂欢，教会离开了耶稣。是的，我们所想到的就是能带多少人进我们的组织，能把我们的教会建得比其他的教会大多少，那什么也不是。我们需要的是回到圣经上。那看看人们现在的样子，教会软弱，信心软弱，那人们正是这样的，无法把他们跟别人区分开来。他们的见证软弱，他们星期的晚上待在家里边看某种的电视节目，而不是去教会。那人们讲笑话，那他们也做，那许多人开始做不对的事儿，那女人开始穿着像世上的人，剪短头发，满脸涂脂抹粉，男人抽香烟雪茄，就像那样，那生活在教会里边，跟老板喝一点社交酒，那开一些不伤大雅的玩笑，那跟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出去，那各种类似的这些的事儿，在街上跟女孩子调情，那调转脖子看那些半裸的女人。肯定的，是的，我知道这话很刺痛人，但那是事实，弟兄。神的道是行割礼的，把多余的肉给你割掉，那绝对没错。那开一些不伤大雅美国式的玩笑，那跟神的国不相符，跟神的国不相合，一点也不。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本该举止像神的仆人。我明那不久前他们在南方那里有奴隶制，那他们常把奴隶拿到市场上去卖，就像你对了一匹马什么的一样，那绝对是错的。神造了人，人造了奴隶。当他们要卖奴隶时，那他们会过来在人身上贴一张的卖身契，那带他们出去卖掉他们。那一天一个经纪人过来买一些的奴隶，说你有多少奴隶，他说他有100个在那儿。那他出去看那些的奴隶，他们都很悲伤。那布尔人那从非洲把他们带来，绕过古巴让他们在这里边登陆，然后把他们带来卖给美国人当奴隶。他们永远回不了家了，他们会死在这里，他们远离了爸爸妈妈，远离了孩子，被分离了，真是件可怕的事儿。那他们不愿干活，人们就鞭打他们，强迫他们干活，因为他们太伤痛了。但这位经纪人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弟兄不需要鞭打他，他干活很卖力，活干得很好，挺胸昂首。那个买主说，那个经纪人说，哎，我想买那个奴隶。那业主说他不卖。他说为什么他不卖？业主说因为我不卖他。他说他是管理其他奴隶的工头吗？我说不，他只是个奴隶。他说我敢打赌你给他吃的跟其他奴隶不一样。不，先生，他跟其他奴隶一起在厨房里边吃饭，他只是个奴隶。那是什么时候跟其他的奴隶完全不一样呢？那业主说我也纳闷了很久。那直到一天我发现他父亲在他的家乡是部落的王，虽然他是个外国人远离家乡，他仍然知道他是王的儿子，举止像王的儿子。如果知道父亲是非洲的一个王，就会使一个黑人在他的百姓中间举止像王的儿子，对你我从神子灵重生的人，那又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生命呢？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举止方式呢？不是一个懦弱的后退，被各种东西摇动，半信半疑，世界上的事掺和进来的人，而是要像哥哥他仰起头来，相信神所说的一切的话，还有每一个应许，举止像神的男女人，要穿着像那些的耶洗别，举止像他们一样。是的，绝不要那么做，太可怜了。只有一个妇人涂脂抹粉的去见神，他从来不是去见神。在圣经中有一个妇人用过化妆品，就是耶洗别的，神把他喂狗了。所以你瞧，一开始就是狗粮。那在神的眼里边，那记住了，弟兄。哦，男人女人纠正过来，你们男人，你们怎么能够容忍那种东西呢？你怎么能让自己的妻子去抽烟跑到街上有那样的举止呢？ 出了什么问题？你已经偏离了。那你们五旬节派的人，你出了什么问题？你跑去盖大的建筑，热衷于建立组织，却把耶稣给抹出来。你不是找愿意传讲真理的老师的传道人，而是找某个学校里面出来娘娘腔的家伙，也许是神的孙子，看重饭票，过于看重圣经，不愿讲出圣经的真理。我们需要的是愿意传讲福音，用神的大能来经手福音，讲出真理的人。那不管组织是不是把他踢出去，那有什么关系呢？是的，先生，我们需要被圣灵恩膏的属神的人，愿意传讲福音，而不管组织或宗派对此说什么，那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支持的是神。阿们。吼吼，我感到兴奋。是的，先生，那你可能认为我癫狂了，也许我是，但由我去吧，我觉得这样比那样更好，所以就由我这样吧，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太好了，因为你自由了，你没有被绑在任何的东西上，你只要被爱的纽带捆绑。不要任何人告诉你说你在这个国家是自由的，你不是，你绝不是自由的。你要么是基督和他爱的奴隶，要么是魔鬼的奴隶。你是魔鬼还有他的东西的奴隶，你总得是某个东西的奴隶。我很高兴成为基督的奴隶。阿们。像世界上的事定了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阿们，阿们，阿们。哦，巴不得人们能够看到这点，巴不得他们能够打开心门，看到是要回归圣经，回归基督，回归十字架，回归到福音上。是的，这个才是。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魔鬼看到教会偏离到那些大的狂欢里去了。哦，我们是神召会的，我们是神的会的，我们是一体论的，我们是二体论的。那随其所有那些的东西，为什么都不持守过去的方式呢？为什么都不持守神给他预备的东西呢？以色列人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是，当恩典已经给他们预备的一位先知，给他们预备的羊羔，给了他们曾经拥有的最大的复兴，站在红海边上，在灵里边跳舞，在灵里歌唱，有一个喜年，但在出埃及记19章中，他们却不想要那个，他们想要一个他们可以用来争吵的神学。是的，那什么，那他们的应许之地只有大约四天。我们五旬节派的前辈们不久前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那几乎，那你也可以告诉他们说，他们的应许之地还有40年，他们非得有一些他们可以争辩的东西。我们的也是，神怎么对付他们的，把他们留在旷野40年。他们干了什么？种植庄稼，抚养孩子，神赐福他们。是的，他们是了不起的。在一天，神说，你们待在这山下太久了，我们要起来往北走，去得着应许。是的，当时所有的老战士都死了，那一直等到老战士都死光了。是的，那我们五旬节派的弟兄做了同样的事。那他们不是持守你说他们得了新的论点。什么是新论点？那究竟是什么呢？你不需要组织新论点，不需要从那里面组织起来，成立小群，把弟兄们分开争吵，那彼此乱来。如果这不是出于神的，就算不了什么。若是出于神的，谁能够阻拦他呢？那如果强的是什么？凡栽种之物，若不是我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那你不能为此接受主的道吗？他们非得搞出大约35个不同的组织来，那主要驾着白云来，要不那赞美宣跳骑着白马来，只要他来，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才是关键。瞧到我们做了什么？回到了老路上，接受圣灵的启示，方言领受圣灵，说方言领受圣灵，在同样的山上待了40年，同样的老路线。但兴起的时候到了，让我们上去，耶稣要来了，让我们去得着每一个应许。哈利路亚，每一个应许。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是说方言的事的，那他也做了其他的事，让我们去得着应许。但是小撒旦看到教会没有带上耶稣就出去了，所以那正是他看到门徒在做的，所以他喷出毒气，开始说，那我要除掉他们了，那我已经使他们陷入了那些建造的计划等等，我现在要把他们沉下去了。他们变得形式化，每个人家里边都有了电视，弟兄的星期在晚上待在家里边，如果他不上去看电影，那老一辈的过去常说远离电影，但我要把他带进他们的家里边。瞧，你知道那撒旦走过来带他，那如果他们说他们不着迷了，但当他们看到这些节目，我卖苏西等这些的东西时，他们就会爱那个，还有世界上的事儿过于爱神。我知道他们会了，我要拆散整个五旬节派教会，摇动着推搡的拆毁的传讲段子等等。 这人呢正是撒旦在做的事儿。那看到他们跑到大兴土木的狂欢里去了，那其他的教会一样的世俗。是的，这是我说的，他们过去常说冷淡形式化的浸洗会，现在是冷淡形式化的五旬节派了。是的，没错，我们摇摆不定，但这是一件好事，那我必须得快点了，不要结束了，因为时间到了。那瞧，好事就是主并没有离得很远，他爬到他所能找到的最高的山上，正看着在海上的门徒们。他的眼目看过麻雀，我知道他也被看过。是的，怎么回事？他爬上了哥哥塔，他不断的爬，复活节后的一直爬的超越了月亮星星，一直到了荣耀里。你去的越高就能看得越远，所以他能看过普世的教会各个地方，他看过我们定睛在我们身上。那大约就在举行那一场复兴会的一切希望都没了时，当所有的希望都没有了时，他们怎么想的？耶稣来了，行走在海面上，呵呵呵，行走在海面上。当他们看见他时，那唯一能帮助他们的这位，他们却怕他，他们认为他看上去像是鬼怪。今天也是一样，那是唯一能把教会带回到一起并带来被提的，他们却说那是算命的，是别西卜。那正是主说他要做的事儿。当时怎么样，现在也怎么样。但他当时怎么说的呢？我真希望我多点时间，但我没有了。那他当时怎么说的？不要怕，放心，是我。你怎么知道是他呢？因为这形式现在在地上是一样，他行了他以前所行的，他向以前持守他的应许，对吗？不要怕，是我。不要怕，现在不要怕，是我。你们放心，放心，站稳了，我已经定睛在你身上，我在看顾你。那我进入神召会，进入神的会，我进来这里做什么？取走选民，不是要建立另一个组织，而是要被提回家。我是为那个而来。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可称颂的救主，你必指引我们，直到我们到达健康的彼岸。天使在那等候，要跟我们联合，永永远远的赞美你。我们盼望的伟大的日子，你已经安排了这事。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了第三天复活了，那已经在基督里睡的人，谁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照主的命令告诉他们一件事，我们不是要做拦阻的。我们若是睡了，这不能够拦阻我们。我们知道复活的次序。那首先我们聚在一起，不是等到要去见主时我们才聚集，父母要互相见面，孩子和亲人要互相见面，然后一同被提上去的空中与主相遇。当我们站在那里唱着救赎的诗歌，天使环绕着地球低头站着，却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天使从未失散过，他们不知道失散和巡回是什么意思，但说我们知道那是什么。前我失散，今被巡回，瞎眼今得看见。父神，我祈求你这个星期六晚上赐福给这里的会众，一些断断续续的信息从这里边到那里，那我们竭力在等候，想看你要做什么。现在时候近了，佛，我祈求你让会众知道也仍是一样的耶稣，今晚来行事像你在那里所行的一样。佛，请为我们行一切的事，那他们可能永远没有另一次的机会了。我们可能明早就没有教会了，你可能在明早之前就来了，晚上的某个时候可能会有喊声出现，说看着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我们知道那时候将会是可怕的时刻，会有哀哭，会有祷告，会有歌唱，会有叫喊。父神，让我们现在就纠正过来，为那个时刻做好准备。我们奉耶稣的名等候，阿们。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是不是有谁还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的？想说，伯南弟兄，当你在祷告的时候，请纪念我。愿举手说纪念我们。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在楼上的主赐福你。那其他从未遇见过主的，在我们为那些想要认识主的人祷告之前，那主可能几分钟后就来到这里，他会来了，我相信他会的。你们不相信吗？那他是，那你相信他是一样的吗？ 他肯定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就让他来借着我们，借着他分别为圣的能力，行的在地上是所行的事，我们就必知道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要做。多少人知道若不是神借着异象显给耶稣基督看，他就不会行一件神迹。多少人知道这点？圣经这么说的，约翰福音5:19，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对吗？那里是经文，不可能废去。我不做什么事，直到看见父做事，父做事，子也做事，直到如今。父将所做的事显给我看，我就去做。他只是以戏剧的样式把父显给他的事实行出来，那使得他今天也是一样。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如果那是当时的弥赛亚的迹象，在弥赛亚里面的同样的圣灵在他的教会里，教会要做弥赛亚所做同样的事。因为葡萄树每次结果的时候只能够结出葡萄来，那对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必须是一样的。那小伙子们分发祷告卡了吗？我甚至忘了问他，是的，昨晚他没有发，他今晚发了一些。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数字或字母吗？ A 什么？那是你发的吗？那是我们第一个晚上教的不是吗？你发到另50是什么？好的，那是我们从哪儿开始的？1-50。好的，今晚让我们从别的地方叫起来。那让我们开始，那他们发了15，那么就叫最后15，那就是那是什么？85是吗？85，让我们看看他们在不在啊？在不在这里？85号，那回廊各处的人，谁有85号祷告卡，请举手。那楼上的某个人，那祷告卡 A 85号，那看看你，我没看到吗？你肯定吗？哦，对不起，姐妹，好的，85号过来这里，那就这儿。86号，谁有86号，请举手。祷告卡86号。我们把卡拿到会众面前，像这样把卡打乱，然后把祷告卡发给任何想要卡的人。因此在我们下来时，我们只是从某个地方叫，却不知道是从哪里开始。因此是那有多少人知道在会众中得医治的要比在台上得医治的更多？肯定的，是的。好的，那从那边绕过来啊，哪里？85号是吧？86号，谁有祷告卡86号，请你举手。那这里那边女士，你是86号吗？你跟那边的女士一起过了吗？87号，请赶快举手。那不，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从那边过来。85号、86、87号、88号，谁有88号在这里？从那边过来。那想要卡的人混在整个的会堂里边。88号、89号，谁有89？祷告卡89号，请举手。那在那，在右边89号。那我没看见他们。那让他们举手从那边过来。89号，如果可以的话。90号，谁有祷告卡90号，请举手好吗？那看看你旁边人的卡，他们可能，那有人可能是聋的，你知道他们听不见，也许有人残疾的举不了手。那周围看看大家的卡，什么？祷告卡是什么？89号？90号？那是祷告卡90号吗？好的，先生从那边过来。90号？91号？好的，92号？93号？请举手，让我看见的是谁？93号，请举手好吗？93号，好的。94号，请举手。好的。95号，96、97、90怎么样？97、98、99、100。好的，很好。那这里还有其他的人有祷告卡吗？请举手。你们有祷告卡的？好的，那只管拿着卡，我们会教导你的。我们答应了，我们会做的。那靠我这主的帮助，我们会教导的。那这是我们不可能一次把所有的人都叫上来，明天下午我要叫他们所有的人都上来，那我要整个下午来做这事儿。那你只要过来，那我们会叫到他们的。那多少人没有祷告卡，而你生病了想要神医治你的，请举手。举手说我没有祷告卡，但我想要主医治我。那几乎到处都是。好的，那当他们在准备祷告队列时，我要求每个人请你们尽可能的保持敬畏，那留在自己的座位上，那乔待在座位上。好的，那在圣经里，约翰福音4，那我想说这段的经文，多少人读过约翰福音4？好的，那耶稣，啊不，对不起，不是约翰福音四章， 啊，我现在想不起来了。那换血漏的妇人摸了他，那我头脑里刚好想到他。然后第八章，那他要穿过人群，他说他已经看见听说了耶稣，他从未见过耶稣。在他们正在那里等候时，那让我们来看一出戏。那我可以想象他得了血漏，那任何都知道那是什么事，那是在更年期，那血从未止住。那所以呢，他在医生那里边花尽了所有的钱，那他们一点也帮不了他。那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尽力了，他们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但是无法止住那血漏。那他得那病很多很多年了，那一直流血，血流不止，一直的流。那可怜软弱的人，他听说了耶稣，于是他说：“我相信他是那位弥赛亚。”那你不认为他是那么想的吗？多少人相信这点，请说阿们。他说：“我相信人是弥赛亚，但我没有钱去了他所在的地方。”那你知道，经过那个晚上的那件大事后，早上耶稣走进了那里的柳树林里，那妇人从他所住的山上往下观看，他说：“不知道那是谁。”底下某个人一定有什么事情，他听见他们在愤怒取笑耶稣等等，又有一些人称颂他，于是他溜下去看了是谁。他说：“那我让他摸他的衣裳就必好了。”那他没有一处的经文来支持那点，对吗？那以前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经文说弥撒来的时候你让他摸他的衣裳？没有。但他相信这个，他相信，于是他挤进人群。那你知道，他只是个单薄的小妇人，他挤进人群摸了耶稣的衣裳。那如果你摸我的外衣，我是感觉不到的。那只是摸我的外衣的话，巴勒斯坦人的衣裳是袍子，那他们穿了礼衣，从脚那一直往上，那这是为什么？他有个洗脚习俗的原因。那他们走在路上的宽大的袍子能够沾上尘土。那你要是到过巴勒斯坦，那就会注意到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把鞋子脱掉，把脚洗了，因为动物排放在地上的臭气啊等等，那对人来说不像样。那所以他们有一个，那他们有一个洗脚的洗脚工，那么会帮人把脚洗了。那这个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那穗子垂柳那么低，那从身体上来说耶稣不可能感觉到，他不可能感觉得到。那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然后出去坐下来，那站起来或不管在会众中做什么，也许再流两三次。那耶稣停住了，他说：“谁摸我？”那彼得认为那很可笑，那他还没有领受圣灵，你知道那个有圣灵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的。所以他说那圣经说他责备耶稣，换句话说，他说：“你说那样的话什么意思？你应该是个讲道理的人，那你在这里自称是弥赛亚，却还说谁摸我？你不知道人们会认为你疯了吗？大家都在摸你。”那我能看见耶稣打量着他说：“可怜的西门。”他说这是不一样的触摸。西门，我觉得我变虚弱了，能力那力量从他身上出去了。他就停下来，他看出西门不知道这事，其他人也不知道，于是他环顾会众，直到他找到了那个妇人，也许他坐得很后面。耶稣说出了他的血漏止住了，因为他的信心救了他，对吗？那多少人知道新约说耶稣基督此时是大祭司，坐在神的右边，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多少人知道的是真的，请说阿们。好的，那么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你怎么知道你摸到了他呢？他会怎么行动呢？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就会像当时一样的行动。那所以你们没有卡的，那底下会众中的不管是谁，今晚没有上来这里的，你只要祷告说：“主耶稣，我相信你是他们正在谈论的那位大祭司，今晚让我的信心触摸到你。”那如果你摸我，那跟你摸你的丈夫或你的弟兄或儿子一样，没有益处，或不管是谁。瞧，那不会成就任何的事情，摸我成就不了任何的事。但你只要摸主，留意看他做什么。你说伯兰弟兄，他会怎么行动呢？借着一个恩赐，那只要把我自己交给圣灵，他来说话。瞧，那这麦克风是完全哑的，他不会说话，他不知道怎么说话，需要有什么对他说话，那是他传输声音，对吗？那你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那我在这上面认识的唯一的两个人就是坐在这儿的这个人，他今早跟我在一起，那还有金高德弟兄，那这里这个人以及霍尔弟兄，那是我在会堂里边能看到的唯一的几个人。那我妻子今晚不在这儿，那是我所认识的唯一的几个人，在耶稣认识里面每个人，对吗？ 他认识你们每个人，他应许末日会有光，就像太阳升起的时候，太阳下山的时候也是一样，真的吗？那你只要摸他的衣裳，看他是不是会来帮助我们。那你们这里有多少人是陌生人，以前从未见过火柱，想相信主的请说，那看到他行动像他在地上时的所行的一样，那会是我相信。那请举手说我会相信的，以前没有在这里的陌生人。那好的，很好。那多少人以前在这里见过主行事，那举手让我们看看，那几乎到处都有。好的，那你相信。那记住，如果一个人来主医治那个人，他必须对在同样的基础上过来的第二个人行同样的事。是的，那只要你相信，你需要的是你的信心。你说那天那年那群人怎么样的，那只有一个妇人摸了他，那是唯一能相信他的人。今晚你是那里的那个人吗？我希望你们每个都是。那请记住，父神呢，我已经讲到了你，我今晚设法把它放在一个小故事的形式里，一出戏里，以便让小孩子都能明白，使他们能够告诉他们学校的同学的人，叫所有人都能为主的再来做好准备。现在我已经讲了为你做的见证，我能做的就是这些，我只是个人。但父啊，现在从那边来了一句话，都意味着一切，比我们所有人几辈子能做的都更有意义。只要一句话，他们知道那是经文，他们知道那是真理，他们知道那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你已经做了应许，今日要来的弥赛亚回到教会里，像他过去一样的形式。那他头顶石的到来，那房子就会被塑造成他的形状。神啊，我祈求今晚又是那样的。我奉耶稣的名求，我将自己交托给你，把这群会众还有这里每一个的灵都置于圣灵的控制之下，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好的，现在只要有信心，大家都敬畏，安静坐着，不要不信，只要全心相信。那现在是摊牌的时候，我已经传讲了，多少人知道他是道？那如果你们有谁怀疑，那如果你想要，那欢迎你来这里取代我。那这里某个传道人说的是不对的，那如果都不对，那你就上来这里取代我，行同样的事儿。我若靠着神的道赶鬼，你们赶鬼又靠什么呢？如果你能做得更好，那就上来，那我愿意坐下，我想要看到人们得医治，明白吗？瞧，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如果他持守这应许，那我们知道，那让我澄清这点，没有人能够医治别人，甚至没有一样的药物能够医治你，没有一个医生会那样告诉你。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医生的话，药物不能创造细胞，药物能保持清洁，但神能创造细胞，神必须创造细胞，是被创造的。瞧，那所以那医生不能医治一根骨头，他接上骨头，神医治骨头，那只有神能够医治。那主已经做成了这事儿，那只要让人相信，就是这样的。那如果是我，如果我告诉了你不相信，或者如果你告诉了我却不相信，那就随着去了。但神不是，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他一直照着他的道差来恩赐，设立在教会里边，证实他的道是道，成为真实的，证明他是公正，他是诚实的。那站在这里这位女士，我想你是那个要接受祷告的。那这里站着一个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的妇人，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啊，你见过？我在田纳西州为你祷告过。我对此很高兴。但说到认识你，我不认识你，那没有机会来认识你。好的，那这位女士说，那如果你们没有听见我，那顺便说啊，不管谁是负责这麦克风的工程师，等高林老师如果讲的不够大声，请调大点声，让他们能够听见。因为你瞧，那我刚才是进入到了那某人几年前的生活之中，看到他们做过的事，那你看的完全是在那里发生的事，那你甚至都不知道你是站在哪里了。那不是我，我怎么能够做那事呢？完全不可能。如果那事能成就，那就完全是个神迹，它超过了任何人的推理，除非你接受神的道。那当然，那是个最大的神迹。你说这里坐着某个瘸腿的人，我们为他祷告了，他开始走路了，那可能是心理学，是的，但这个不可能，这必须是神，别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那样，绝对没错。所以那如果我为你祷告了，而我却不认识你，我对你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你在这里的目的，那我在这里祷告过的人，那几年后 会来到我跟前说，啊，我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你为我祷告过，或者我为千千万万的人祷告过。那不管怎么样的，即使你明天来到我的跟前，能高临到，异象临到，那你明天来到我面前，我仍然是一无所取。那小坐在那儿的那个小伙子，他正在录音，这就是我们保留一份录音的原因。那对面高的弟兄，那是我知道这事的唯一的方式，因为不是我在说话，我已经承认并举手表示我不认识的。但是如果你病了，我按手在你身上，说圣经说按手在病人身上，那病人就病好了。那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但现在我们离家更近了，基督向我们彰显了更多了。那如果主告诉我在你生命中的一些事儿，那如果他告诉我过去的事儿，那你是来判断的，那知道的对不对？那你知道你可以告诉这群会众是对还是错？那如果主那么做，他知道过去的事儿，他肯定也知道将来的事儿，对吗？会众，他知道将来的事儿。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但我相信他会。如果他会的话，赞美神。那每一个会众，那我们站在这个开放的地方，灯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站在这儿，要做神的道摆在我们面前，就是神自己。我们在神的同在中，那我想是在那五六百人的面前或者更多，那不管这个小地方能够容纳多少人，那我们在这里哪一次发生在五十万人面前，还有一次在三十万人面前，其他几次在几十万人面前，那各个不同的国家人民民族，那骄傲的必须去到各个地方，他必须在再来之前宣告自己。那这就像是在圣经的时代，我们的主遇见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我们是在这里见面的男人女人，我不认识你，你只是借这一次经过队列而认识了我。那如果主向我揭示出你在这的目的，那是病了，也许是家庭的问题，也许是财政的问题，我不知道，但主知道。如果主向我揭示出你在这的目的，你会相信会吗？会众会相信吗？你们会相信吗？好的，愿主应允。那如果人们能够还听见我的声音的话，那夫人正在离开我。是的，我看见你，你得过医治，你在我的聚会里得了，你得了关节炎，得了医治，那是真的。现在你的腿出了问题，你摔倒了，伤到了腿，那是你来的目的，想在这里边要祷告的事。如果是真的请举手，那只要举手。你相信吗？好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继续。那现在你所想的事，那我在这里能捕捉到。那主看着众人看出了咱们的意念，对吗？是的，想的是主，不是我，我已经告诉过你，不再是我，现在是主了。不是我告诉了那些的事，是主告诉了他那些事，因为我不认识的，神知道这点。那他们还在认为我是猜出来的，我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但他正从某个地方出来。是的，我现在看到了从哪儿来的了，我真应该叫出来。好的，你看看是不是。是的，是的，我看到你摔了一跤，伤到了自己，伤到了四肢，你为此试过了所有的东西，涂膏药啊等等，但都没有用，那这个才会有用。有许多的痛苦，你失去了一位亲人，那是个女儿。是的，如果神告诉我你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主的先知，主的仆人吗？沃森太太，去相信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神祝福你，他会好的，那痛苦必会离开你了，你会好的。你们全心相信吗？那我问任何人，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不管这妇人有什么问题，必须是某种超自然的存在在这里行的，那是我是个人，对吗？他知道这妇人做了什么事，在哪里有关的一切以及像那样的事。那如果我们站在这里，你站得越久可以说的就越多。在那瞧那一个意象消耗的力量比一个半小时的讲道还多。瞧，你正在汲取，现在是你在给予。 想一想，如果一个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耶稣说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更何况我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瞧，因为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我知道钦定本说更大，但不可能更大，而是可以做更多的事。那找到原始的译本，那看是不是说更多，叫因为都是同样的圣灵。那这女士跟我也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如果神向我揭示你所烦恼的事情，你会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那你晓得刚才有件事发生了，瞧，那是那种的感觉，那很甜美安静的感觉。如果是为了让你们知道，让你们知道我不是在讲错误的事情，我看到的光落在你头上。是的，那如果你感觉到你周围有非常甜美谦卑的感觉，请举手让你们看到。那你们在照片上所看到的，我们现在就是，那就是你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光，神是我的审判官，现在就在夫人的头上。叫是的先生，他在这不是为自己，那虽然他紧张不安，是的，那轻微的妇科病搅扰你一段时间了，但你在这儿首要的事是为了别人，那是你丈夫，他偏瘫了，后背和腿上有病，是的，你跟我一同相信神必使的痊愈吗？去吧，照你所信的为你成全了。你去相信，神祝福你，把你拿在手里的手巾放在了身上，只要全心的相信。女士，我猜你和我彼此是陌生人，我们互不认识，但神认识我们俩。但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全心的相信吗？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你愿意接受那是从神来的吗？是你的后背，你的腿是一次事故引起的。好的，你需要得痊愈的就是这样。现在去相信，只要信心。你全心相信吗，律师？你相信耶稣基督比应允你的要求赐给你吗？那当然，你戴着眼镜，那谁都知道这个。那从你能记事起，那就已经很久了，那是你一辈子的事情。但是那其实不是你心里边的事，你心里边有别的事，是为了别人。是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母亲使得痊愈吗？她颤抖，是的，是的，不是吗？去相信吧，事情会照着你所信的那样成就。神祝福你，你现在全心相信吗？这为你解决了问题了吗？你幸福了吗？那这里是什么？行走在加利利的那位今晚就在这儿。那是什么？他只是在使用你我。那不管什么高抹在我的身上，他必须得高抹你才行。行，那里必须得在他们的身上。你相信吗？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要相信。你好吗？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刚才当光落在夫人身上时，别的人出现在了异象里。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我所说的对吗？如果神向我揭示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接受我是主的仆人吗？你的后背有病，这是一件事，另外你被癌症的死亡笼罩着。你相信主必医治你使你痊愈吗？你信吗？你也想要为别人代祷对吗？你相信主必会医治他吗？那是你丈夫，他坐在底下。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他的病是什么吗？如果真的告诉你，你会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医生说他得了肠道的病，肠道的疾病。如果你相信，他也必得医治。但这才是你需要的最重大的事，你需要魂的救恩。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全心相信吗？你们俩都需要救恩。你愿意接受并全心相信吗？你现在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得着你的医治吗？那你丈夫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神祝福你们，你们俩都得救了，得了医治，回家去得痊愈吧。你相信吗？你说哦，你没有权利告诉他们说他们得救了。我想如果神可以告诉我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也可以告诉我他们得救了没有，不是吗？当然了。哦，你爱主吗？ 那你想回家吃晚饭，从这胃病中好起来得痊愈吗？去吃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要有信心。过来先生，你要神医治你后背的疾病吗？只要继续前进，说主耶稣谢谢你得痊愈吧。关节炎、神经质等等，你相信主必使你痊愈吗？那你说主啊谢谢你，多少人全心的相信，要相信，不要疑惑，只要有信心，全心的相信。他们说你得了头号的杀手的疾病，但心脏病不是头号的杀手，罪才是头号的杀手。所以你现在摆脱了那两个，你可以回家去得痊愈了，要有信心。神经性的胃病已经好了，相信的去吧。我看你早上想要起来伸出脚来看能不能正常的起来，那个同样的残疾的老魔鬼，现在去相信他就被离开你，关节炎就被离开你。于是我不是因为神你就非得动手术不可了，你相信神能做手术吗？你完全相信主，将自己整个的生命交给主，肿瘤就被离开吗？你相信吗？那去吧，照你所信的为你成就了，只要去相信。好的，于是过来。你得了神经性的胃病，去相信，只要有信心。过来女士，你全心相信吗？那等一会儿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那只要保持敬畏，等一会儿保持敬畏。哦，何等的时刻，那是一个妇人出现，那不像是这个妇人，她更瘦一点，是在会众里。神的帮助，是的，他坐在这儿。你的双手有问题，你相信神必使你的手上的疾病痊愈吗？好的，你的信心就能。顺便说一下，给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妇人按手，她有心脏病。是的，你举起手来，接受基督做你的医治者，神祝福你，回家去得痊愈。主太奇妙了，不是吗？这时的那个得了胃病穿蓝色裙子坐在那那个女士也信了，你的胃病有段时间了，不是吗？去吃晚饭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那个身材比较魁梧坐在你旁边的女士，你愿意帮我一个忙或帮神一个忙吗？你是个信徒，不然神绝不会对你说话的。他做了关节炎，对吗？女士是的，请举手。好的，姐妹按手在他身上，你们俩在那里互相按手，耶稣基督使你们好了。你们信吗？你认为神能医治糖尿病吗？好的，继续走吧，要有信心，神必这么做的。心脏病继续往前走，说主耶稣谢谢你的医治。你后背的疾病，要说谢谢你主医治我。哦，耶稣太奇妙了，不是吗？那坐在那正看出的女士，你是怎么想的？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么低血压就必离开你。那坐在你后面的女士，那先生在你看着的时候，你对此怎么想的？你后面的女士，戴眼镜的女士，你也有低血压。是，当他们把这东西裹在你手臂上时，他告诉你说你有低血压，对吗？如果是，请举手。我怎么知道他那么说呢？阿们，你相信主吗？静脉曲张，你相信神会医治吗？好的。你有祷告卡吗？好的，你不用了，你得医治了，去相信吧。那后面那个得关节炎的坐在了后面，坐在里面的第二个，你相信神会医治了吗？你信吗？那就接受，神祝福你。是，谢谢你这么说，女士，去得痊愈吧。哦，神呢，他还在能做什么呢？他还能做什么？他已经医治了你们，他为你们的过犯受害，为你们的罪孽压伤。现在你们意识到了所有的事，那似乎有一道大光笼罩着整个的会堂，那叫我几乎看不见底下的任何的东西了。如果巴不得你们能够意识到那是主，那种的情形，你说我巴拉的弟兄是什么事？无法告诉你， 但是发生在讲台这里的20到25个异象，一个异象就使主虚弱了，更何况是我呢？你们看到主的恩典了吗？他想要你们都相信，你们相信吗？全心相信吗？你们全心接受吗？你们站起来接受着，做你们的救主，做你们的医治者，做你们的施洗者。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天上的神将他的圣灵浇灌在你们身上。举起手来赞美他，现在你们得了医治。